今日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到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阿们。
可以，你给我也可以。好，谢谢你。好，弟兄姊妹平安，感恩节快乐。我们刚刚好，我们如果说你们已经跟我们一段时间，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仔细的查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今天我们是来到第一章的，刚刚芬兰已经给我们读了从第三节读到第十四节。所以这节经文可能你们已经知道，我在前两周已经讲过，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讲的一句完整的话，一句完整的话，它是一气呵成的，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是讲了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神学的道理，但是它不是用那么冰冷的词语来讲解一个神学的道理，而是相信他亲自先圣灵亲自吹的一首交响曲。如果说你们懂音乐的话，你们就知道它里面有分成几个部分，有前奏，有主题。所以它的前奏就是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这里面用了三句，这个同样用颂赞赐给我们的福气，这里面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单词叫 blessed， 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强调的语气，就让我们知道这是一句以颂赞开始的对我们丰富的神学教导的一个阐述。它这里面我们在前面两周我们谈到了圣父的拣选，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讲到圣父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我们无有瑕疵，那我们成为圣洁。在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学习了从圣子的救赎，他是怎么样给我们定儿子的名分的呢？他是给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那我们能够称阿爸天父，那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那我们应信靠耶稣基督而称义。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经文的时候，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们很看到这里面很详细的描述了从圣父到圣子到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救恩的计划当中，神是如此完美的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从圣父的拣选是在过去某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我们圣子的救赎就在现在或者在将来，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而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十一节到十四节的圣灵的印记，也就是在将来我们身体的荣耀的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将要得到的永远的产业，这是我们在将来的事情。所以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你也可以换句话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这一首交响曲。交响曲从圣父的拣选，从圣子的救赎，从圣灵的印记，或者说从过去的救恩的计划的安排，到现在的救恩的计划的实现，到将来救恩的计划的验证或成就。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这段经文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我现在再把它再读一遍，那么你来看一看。他说十一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是我们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会回过头来继续的反复的看这样的一个主题，也就是神的救恩的计划从头至尾，从头至尾都是为了他的荣耀，都是为了他的荣耀。就像以赛亚书在四十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讲到的，所有的这一切的创造都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神的美德，让我们能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的，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段经文。那三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得基业的根基和方式，就是我们这个基业是怎么样得来的。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到了这个基业，也就是得基的印记，得基的一个是得基业的根基和方式。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看得基业的印记与凭据。这我们知道圣经里讲到是圣灵的在我们心中是我们的印记或凭据。第三点我们觉得得基业的终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是得基业的根基或方式，第二是印记与凭据，第三是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我们看第一节经文，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一点我们回过头来看，上两个星期前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在最后一节讲到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在他里面就是指在基督里面的意思，在基督里面。在我们讲的这个基业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在当时的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如果说以色列人对基业这个概念是非常的敏感也非常的清楚的。你们想到当我们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在约书亚书的十三章的时候，以色列分给十二个支派的土地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基业，从神而来的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当他们知道，但是在我们新约这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人还始终认为这个神的基业只有以色列的选民，神的选民才会有，但在保罗在这用的基业的时候，已经是超乎了地上的有形的产业，而是讲的是一个无形的我们在天上的基业，在天上的基业。这 不仅仅是在地上的产业，更重要的是指我们将来在天上得到的基业。这里面基业讲到，我们可以最简单的讲到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的，说各样属灵的福气， 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我们的基业。那我们同时也讲到神的应许也是神要给我们的基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彼得后书的时候就这样讲到，彼得说到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的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他是这样说，皆由我们认识来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也将宝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也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我们得到的基业。他要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当然我们最终得到的基业，在我们将来得荣耀这一天，或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最终要与基督同得荣耀，我们的身体要跟基督同为一样的时候，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就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这个得了基业这个概念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我们在天上的基业究竟是包含了哪些。但是我们这里说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得了基业，我们有的中文的版本可能说还有括号里面说或者成了基业，也成了基业，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要给你们必须解释一下。如果是你们一个细心的圣经的这个读者的话，你会问为什么既翻成得成基业又翻成成了基业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双重的意思，我们既从神那里得到了神赐给我们的应许，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我们得到了基业，同时我们也成了神的产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怎么说呢？必到我这里来，对不对？父赐给我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成了是父赐给耶稣基督的产业。所以这就有的版本翻成了成了基业，这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这两点是不矛盾的事情，这两点是不矛盾的事情。不管怎么说，都是说从神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他的产业，而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产业，这是二者是美妙的合在一起的事情，合在一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他这个基业的根基究竟是什么？我们刚才说基业的根基，我们基业的来源我们知道从基督里面，那基业的根基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的。所以这里面就特别的强调了，这提醒我们这个救恩不是一个偶然的救恩，我们得救恩得基的根基是从神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的这位神而来的，叫他做称。我们知道救恩来自于神的恩典，就可以这样跟我们说，而并非是人的努力，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最初初信的救恩一定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给我们的。所以这里面叫随己意行做万事，那什么叫万事呢？它这里面那万事包括哪些事情呢？你要问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万事包括了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救恩中的所有的事情。这里面的万事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讲，我们从最初的我们的救恩，甚至于我们在推到救恩前，我们是整个世界的创造都是我们的，我们救恩以后的我们的称义，我们称义以后的我们的成圣，我们成圣以后的我们的荣耀，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在我们心中做过。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点就单凭这一点，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感恩节的日子，我们就应该感谢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的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赐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有一个救恩的安全感，让我们有一个救恩的安全感，那我们不再怀疑对我们的救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过，是不是对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救恩是不是有点怀疑，有的时候在问自己，哎，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有没有这样想过？特别是当你遇到软弱遇到困境的时候，当你遇到你可能还有些事情不如你意的时候，也许你今天早上就会经历过这些事情，也许你在感恩节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说，我真的没什么可以感恩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想到神的救恩，神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旨意来成就他的救恩的神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救恩是有确据的，我们的救恩是很笃定的，因为这位神是不改变的神，这位神是不改变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这 第二点，我们讲到得救恩的这个得基业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根基是神随即行作万事，他的预定的旨意成就的事情。可是我们也讲到这救恩的方式，这救恩是怎么给我们的呢？怎么给我们呢？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我们这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来叫你们得救的福音。这一点给我们阐述了一个我们得到这基业的方式，其实这里面也是一个最大的奇妙的事情，最大的奇妙的事情也困扰了基督徒神学家无数年的事情。我们每次在传福音呢都会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神的主权和人的作为怎么样在协调在一起的事情。这里面在这样的一个 mystery， 在这样一个奥秘里面就阐述了这一点，神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同时又是叫他我们的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个地方的盼望可以理解为有信心的人。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所以这里面保罗讲了两种人，叫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里面首先的人讲的是指谁呢？是犹太人，对不对？我们在罗马书讲过，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对不对？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到这样的说。所以保罗说，这是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信心有盼望的人，可以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他也讲到了外邦人，他说首先是犹太人，保罗这些使徒们，那你们也听见了真理的道，你们也听见了真理的道。那弟兄姊妹，我们听见真理道这个概念就讲得很清楚，就讲到听到毕竟是有一个人跟他们讲道，对不对？听到必须要讲，你听到只要还得有信道，有一个回应。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我们从人在我们的救恩的事情上，首先要有讲道的，然后你要愿意去听到，听到以后圣灵在你心里感动，你要有信道。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汤宇牧师在上个星期在讲到结束的时候，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呼召的时候，在引用了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他说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心里相信是那位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你就得救，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神的主权或神的旨意的预定，以及我们人的回应在我们的救恩中。所以说你要具体跟我说 Jack， 这个地方这两件事情究竟是怎么样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的，究竟在哪一个点上能让他们谁先谁后这样的事情。那我唯一能说的一点就是，神的主权高过人的意志，神的意志高过我们的意志，对不对？神的意志高过我们的意志，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是神的主权一定是掌权的。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在福音的传讲、福音的接受或对福音的回应，这都是我们得到基业的方式。我们得到基业的方式，我们知道基业的根基是神的旨意，得基业的方式是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但我们知道，那你问我说，我们怎么知道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基业呢？我们怎么知道已经得到这个基业？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两节经文里面就讲了，我们得基业的印记或凭据究竟是什么？印记或凭据究竟是什么？所以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既然信他，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这里面讲印记或凭据是两个概念，印记或凭据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知道人其实是，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是深信多疑啊，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说的这一句话。我们人是这个深信多疑，不管是疑乎别人疑乎自己，当然有的人可能疑乎别人和疑乎自己的会多一些，有的人疑乎自己的可能比疑乎别人的多一些，但是人深信多疑这一点，这是我们生预生而来的一个罪性的表现，预生而来罪性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不可靠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是有的时候是要赌咒发誓，对不对？要赌咒发誓，要你给我给你一个记号，给你一个印记，或者说给你一个担保，给你一个质押，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人的方式，让你来确信你所接受的信息将来会，或者说接受的应许、接受的承诺将来可以兑现。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圣经里教导我们的神是信实，但我们的神即便是我们的神，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讲过，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怎么样，也拿自己起誓，对不对？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所以他用自己起誓。但他这个启示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八节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鼓励我们，是为了鼓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这位给我们应许的神确实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信实可靠的神。所以这位印记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概念。当时我想你们在这个在学这个福音书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印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他父亲把这个印放在他的手上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在公元一世纪，这个印记是表示一个权柄的象征，表示一个是一个真实的认证。比如说你写一封信以后，用一个蜡封的，是不是？我们知道用你的这个印以后，在蜡上面以后，把你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 logo 或者家里的标志刻在这个上面，然后把人送过去，你要看到这个 logo， 看到这个蜡封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是从某某某人来的。这就表示一个真实的认证。我比如说我一个印记写上去 Jack 送的，然后有一个上面哦，你知道这个是 Jack 派人带过来的，这个主人是谁，而且是真实性都有可靠的，这是一个真实性。同时一个是也是一个安全的保护，因为当你这个印封上去以后的时候，在没有主人同意，或者说没有当送达到这个该这个应当的接受的人手里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打开的，对不对？没有人能够打开的。你说不可以随意的把别人用封印封上的事情再擅自的拆开，这是一个保证的事情，这是一个安全的保护。所以同时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个印记是干什么的，一定有这样的道理。你不会凭空送一个空的信封给别人，对不对？封好了以后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你一定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用一个印记来说，就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印记，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内住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内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徒，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主的，都是属于神的。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当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有这样的印记的时候，当神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他就在向整个世界宣告说，这个人是属我的，这个人是属于我的，这个人是你们都不可侵犯的。这就为什么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公众面前做一个见证，我们受洗归入一个教会家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到我们是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全世界宣告我这个人是重生的，就是神拣选的，我们已经是重生的人了，我们的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要我们是撒旦魔鬼同我们的脚老一切要挪去，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就印证，虽然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也提到，他用印了我们，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里面讲到他说用，而且这个圣灵是说应许的圣灵。你们读经的时候也注意的看到这些经文，他说我们是这些教你们得救人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有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这个应许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神在旧约的时候，在过去已经应许了，在将来他要把这个灵，这个新的灵放在他的信徒的心里，放在他的心。在旧约的时候，以西结书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以西结书是这样说的，在36章，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的里面，放在你们里面，以西结书36章26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先知对以色列人就已经明确的预言告诉他们，神将来的某一天要将一个新的灵放在你们的心里。所以在新约耶稣基督来到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神的应许就得到了验证，神的应许就得到了验证，神的应许。但是我们说这种验证绝对不是一时的情感，弟兄姊妹，我反复的在提醒你们，这一定虽然是内住的圣灵，它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一时的痛哭流涕，而是一个活实实在在的内住的心灵通过外在的见证表现出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要提醒，这一定是有一个改变的生命。首先这样说，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如果说你说自己称为是一个圣灵得到圣灵的人，圣灵内住的人， 而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时候，你就要仔细的审查自己的信心，看看自己这个圣灵是不是你所谓的圣灵内住，是不是我们圣经里讲的这位圣灵，是不是我们圣经里讲的这位圣灵。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内住，一定要有对真理的渴慕，对不对？一定要有对真理的渴慕。因为圣灵就你是刚你重生得救了一个新生的婴儿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渴慕神的话语的心，因为你需要靠神的话语来逐渐逐渐的圣量渐渐增长，跟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一样。当然我们这如果你这真正有圣灵内住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对罪的恨恶或对罪的敏感，这一点也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如果说你还是对你的过去的所言所行都是习以为常的时候，不但习以为常，而且还继续的行在那条路上，你也要审查自己，你所信的这位圣灵是不是我们圣经里讲的这位圣灵。因为我们的圣灵的罪，你的过去的罪已经是耶稣基督担当，现在的罪也是耶稣基督担当了，但是我们圣灵会做提醒和劝勉的工作，知道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在我们还会犯罪的时候，圣灵一定会提醒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向他忏悔，叫他坚固你的信心。这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是有圣灵内住的时候，而不是凭着了一时的感情冲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知道我们这位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一定让我们把我们持续不断的把我们引向基督，对基督的忠诚，对基督的追求，对他的话语的渴慕，对你的生命的改变，对罪的敏感，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内住的心灵在外在的表现，在外在的表现，而且是必然会表现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要坚信。我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就已经看到这样的，你的爱心，你对话语的追求，你对你的罪的敏感，你对耶稣的爱，你对世人的爱，这些都是我们表现出来的。为此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人会经常问你们基督徒的生活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我们的基督里面的生活之所以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想到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圣灵内住着，因为圣灵给我们力量，圣灵给我们安慰，圣灵给我们鼓励，也给我们劝勉。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帮助，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们帮助。耶稣说圣灵是我们的什么？保惠师，对不对？是我们的保惠师，他保护我们，他鼓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得基的印记。这一点在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就讲得非常清楚。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是这样说的，16节到17节，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既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的荣耀，一同的荣耀。也就当主再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一定凭着我们圣灵在我们内住这样的一个印记，我们跟基督同得荣耀，同得荣耀，同得荣耀。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计划，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得基的根基是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得基的方式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得基的印记或凭据是圣灵内住，圣灵内住。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这基的凭据，我们刚刚讲到印记也是圣灵，凭据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同一个事情。圣灵内住，印记是在你身上打上了一个记号，你是属神的人了。但是这个凭据的时候，我们在有的中文版本里翻成了枝抵押的这个意思。这个其实最原始的意思可以跟你们讲，就是相当于我们可能在座的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要去买了第一套房的时候，当然我想可能有的人不需要这么做，就全款一下子付清嘛。但是大部分人都会用银行的一些 mortgage 按揭的杠杆都有一个首付款先放下去，所以这个质押凭据的概念就是一个首付款的概念。你知道当你有一个首付款放进去的时候，你可能要尽你一切的努力把你这个尾款要付完，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可能有的人也许可能因为特殊的情况，可能是最后不得不放弃你的首付款的时候，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从属世的我们人的角度来说，这个首付款基本上可以说是你将来要得到或者拥有这一件物件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同意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当你有一个，当你放10万20万放在买这样一个公寓，放在一个房子的时候，你的最初的用一定是要把它付完，或者说哪天我可以把它卖了，这是另外的一个途径，对不对？但是我们讲到值凭据这个概念，我们的圣灵在我们信徒身上是一个凭据，是一个首付款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从我们对将来的荣耀的确据。那么这救恩不仅仅是现在得到了救赎，因着神的印记作为一个首付款，在我们在将来的荣耀，也就提醒我们，我们不仅仅是现在的救恩是如此的真实，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外在的表现，同时也讲了在将来的荣耀的确据，因为神已经把首付款放在我们这儿，神已经把首付款放在我们这儿。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我们将来得基业的这个荣耀，我们有这样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心里这样动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将来的基业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美妙。在我准备这篇讲稿的时候，我就想到上个礼拜Pastor Tommy 讲到从启示录的第7章的9到17节讲到，他让我们看了一个天国的意象，对不对？大家还记得？那我们还能有一个好像是偷窥了，要先看一看天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面，是不是？你们应该还记得，是有很多的这神的选民在敬拜神，他讲了4点，是不是？第2点，他讲的那些人在蒙神得救了以后，在天上是不停地在跟24位长老或天上的天使、天上的其他的一起在敬拜神的时候，同时他也知道他们身穿白袍，他们是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耶稣的血洗净了他们的罪，洗净了他们的罪，而且他们也得到了神的永远的庇护，对不对？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永生是从我们信主以后就开始的，我们所经历的天堂就在我们现今的敬拜祷告服事当中，你就应该能体验到我们将来得到的基业。弟兄姊妹不要忘了，因为我们的首付已经付了，你已经住在那个，你已经付了首付的这个美丽的大 house 里面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敬拜、现在的服事、现在的赞美、现在的祷告、现在的学习、现在所有的一切，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我们将来这基业的一部分，基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何等的有宽慰，何等的安慰，对我们何等的安慰。所以我们讲了得基业的根基和方式，我们讲了得基业的印记和凭据，这样给我们一些得救恩的确据和我们将来的荣耀的一个确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保罗在最后说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第14节最后一句讲到得基业的终极的目的的时候，他又回应了这一个交响曲里面前面的第一部分所讲的。第一部分第6节讲是他的恩典得到荣耀的称赞，第6节。第10节讲是他得到，是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在第14节的时候讲到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只等到神之名或者是产业被赎的时候。这个地方讲到神之名、产业被赎的，不是我们最初的因信称义的时候最初的救恩，而是讲到我们将来的时候，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在得荣耀的时候，这一天不管是耶稣基督先来，还是我们他召我们回天家的时候，这是我们未来身体的救赎。我们的灵魂已经得到了救赎，在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救恩，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但我们的身体还在一天一天的衰败，对不对？圣经里这样讲的。但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得到被赎的时候，我们就脱离罪的完全的捆绑和存在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的第8章23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的初级果子，也就是我们现在蒙恩得救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他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是说永远的，我们将来身体得赎的时候，他说解释就是我们的身体得到救赎的时候，罗马书第8章23节。 所以说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得救了，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但是我们还活在我们的躯体当中，罪虽然不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活在恩典之下，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讲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救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软弱，有的时候信心不足，有的时候还会怀疑的时候。所以保罗这地方讲的，只等到了神之名被赎的时候，在我们将来的荣耀的这一天的时候，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就是回过头来讲到我们救恩的计划的完全的一个三部曲，从圣父的拣选，到圣子的救赎，到圣灵的印记，所有的这些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从救恩，从永恒的开始，到拣选，到救赎，到印记，一直到永恒的荣耀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当然你就说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吗？你可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当然有，当然有。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平安，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对不对？所有的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在地上的福气。但是所有的这些跟我们将来的得荣耀以后跟与神同在的美相比的时候，都是微不足道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跟世人之间的区别。他们的最好的日子 The best day of their lives， 那么英文里面经常有这样的讲法，是说你现在最好的日子就是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的看见不一样，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我们的最好的日子是与神同在的日子。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最好的日子，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的三十六节的这个在赞美敬拜的时候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切的救恩他是怎么说呢？他说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对，保罗是不是这样讲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这点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所有的救恩，我们所以是你们可能注意到，我会翻来覆去的讲一些，可能你们认为已经是，哎呀，你已经讲了很多遍了，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真的是，我每当我站在这个讲台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这样的话，我把这些要把这些真理的在神我们在神的话语中领受的真理，他翻来覆去的讲，翻来覆去的讲的。直到我们在我们把真理领悟到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荣耀神的名。所以要问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听的这一首美丽的交响曲，保罗的一句长长的两百多个字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人这样讲话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看到你的孩子可能很兴奋的跟你讲一件事，叨叨叨叨叨的跟你一句讲个不停，是不是？可能是语无伦次的一句讲话，但是保罗在这讲了一首美妙的交响曲的时候，那是对我们信徒有没有什么样的劝勉呢？我想当然有。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是神的拣选，神的信实，神的不变的时候给我们救恩有多大的缺据，多大的缺据。如果是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蒙恩得救人，你一定知道你身上是有圣灵的印记的人。所以当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印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困惑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我是神的人，我是神的人。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会来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宽恕我，我亏欠了你的荣耀。同时我们这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你还会想到既然我们有圣灵在我们提醒我们的印记的时候，我们一定他是圣灵也有一个呼召我们做一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工作，对不对？过了一个圣洁生活的工作，这样的一个呼召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时时刻刻的要提醒我们自己，我所做的，我所说的，是不是亵渎了神的名，是不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当我们时时刻刻有这样的警醒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荣耀，对不对？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不管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以神为中心，以不是以我们个人为中心的时候，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想到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亏欠了神的荣耀，是不是亵渎了神的名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哎，你就我这样是不是在成圣的路上你会越来越往上走。所以这是我们要对信徒我们讲，因为我们的基业在天上， 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所以我们的视角不一样。当然你说我，你跟我讲的这些，我跟我好像关系还不大，因为我现在还没信主。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或者从在 video 通过我们教会的连接网站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当然我也对你有这样的劝勉，经着这样的美丽的恩典，经着这样美妙的祝福的时候，我就求神把他的救恩放在你的心里，把他的信心放在你的心里，就在今日你要来到他的面前，认这位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而不仅仅是救主，也在把他当作你的生命的主，来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那你能跟我们一起有同样的盼望，有同样的盼望，有同样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用了四周的时间，终于学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已经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我希望，我也祷告祈求，你也跟我一样，在你的听到的过程中，在你听到之前的读经的过程当中，在你回去以后再重新再来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求神把我同样的喜乐，那他给我的喜乐也放在你们的心里，放在你们的心里，那么在感恩的心放在你们的心里，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不要怀疑他的恩典，这一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一个圣经记载的事情。当我昨天在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聊天，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他都能很坦诚地跟我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犹太的罗马人钉死，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说感谢主，你能认识到这一点，但这一点还不够，他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要让我们怀疑神的恩典，也不要让我们怀疑，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也从他那得到了基业。所以印着这样的印记，印着这样的凭据的时候，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求圣灵继续的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信心。那我们是因着圣灵的印记，那我们能活出一个跟我们有这样确信的基业，有这样确信的盼望的一个属灵的生活的时候，我就求主把这样一个喜乐的心放在你的心里，因为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有在为我们在天上存留的基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样各样属灵的福气，因着你的拣选，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的印记，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提醒和鼓励，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都是为了称赞你的名。主啊，就求你赐我们力量和信心，那我们活在一个笃定的，一个有信心有确据的一个信仰的生活当中，求你坚固我们有软弱的肢体，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信靠你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行在我们有信仰的这样路上不偏不倚，走在正道上。主啊，求你的灵继续的来印证我们，使我们活出圣洁信心和盼望，直到完全救赎的那日来到。或者说，不管是主耶稣基督先来，还是你召我们回天家的时候，当我们得荣耀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亲自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得以完全，我们的救赎得以完全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喜乐，我们是同唱哈利路亚来赞美主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因着这样的盼望来坚固我们，因着这样的盼望来带领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